任美晶话，多家喺香港上市嘅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嘅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嘅建议。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数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令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去年十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同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8月14号星期一，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过去几个月中，这种做法尤为明显，比如按资产计算为世界最大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在6月底召开的股东年会上，通过修订的公司章程，其中包含这样的条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委设书记一名，副书记两名，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董事长、党委书记由一人担任。其他香港上市国企包括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石油和天然气巨头中石化、众多钢铁和能源集团等，亦都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30多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其实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住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说，
国企里的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的一次不同在于1987年赵子阳。
程晓农说，国有企业中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一次不同的是1987年赵子阳在十三大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程晓农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准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令赵子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
只是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呢只是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
程晓农说过去只是暗的不强调，现在是响应习近平号召将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他们跟中央。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亦不是今日才有的事。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如今这些国企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1/3，如果计埋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镰刀和斧头亦越来越多的渗透这些私营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 WTO 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
程晓农说，90年代中期后，中国开始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出口，那阵时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中国当时亦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调整，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西方亦多少有些装糊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几耐，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自从那阵时起，员工中至少有3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在中国外企亦进入了党支部时代。程晓农说，共产党原本有一层纱布罩在上面，现在将纱布揭开，讲明白就是大家是相信那层纱布还是不是相信的问题。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锐，知道底下是红布。香港时事评论人连月增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之中说，现代中国经济是党企业联合集团式的经济，它的构造本身就是为服务于中共经济与政治的意志和利益而设计。程晓农认为，设不设党委对于这些进入香港的红色资本没有本质上的影响，对于投资者亦不会有影响。他说，无论是外国公司 中国股民还是香港股民，他们认的是钱不是党政，所以无论公司总经理有没有党员资格，对他们来讲他们只是关心一条，这个公司能不能够赚到钱。而当然在中国是党员比非党员赚的钱机会多一些。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姓党的举措做任何回应。香港记者任美晶承认，这个或者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他仍然感到忧虑。他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但是现在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